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白宫呼吁以哈暂停冲突，布林肯再次访问中东。
耶伦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但需要考虑国安和人权。
众议院通过共和党版本的以色列法案，参议院面临卡关。
苹果称安卓为大型跟踪设备。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自以色列军队连日扩大在加沙走廊的陆地攻势后，以军周四宣布已经包围加沙市，也就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根据地。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告诉记者说，以色列军人已经完成包围加沙市的行动，这正是哈马斯恐怖组织的核心。哈加里说，目前停火的想法完全不会纳入考量。而哈马斯武装之一艾兹丁·卡萨姆旅发言人则警告说，入侵加沙市的以军会被装入黑色尸袋送回家乡，并扬言加沙会成为以色列的诅咒，显示自哈马斯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突袭后，目前当地局势正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据白宫周四说，华盛顿正在探讨以色列和哈马斯冲突接连暂停的可能性，以帮助民众安全地撤离加沙走廊，并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当地，但也重申反对全面停火的立场。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告诉媒体，这种暂停应该是暂时且局部性的，并坚称美方不会阻止以色列自我防卫。科比在白宫例行简报会上说，我们设法在做的是探讨尽可能让双方多次暂停冲突的办法，以便让援助放行，以及持续让人员安全撤离。而拜登总统周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前对媒体说，好消息，今天我们救出了74名具有双重国籍的美国人，这使得过去两天内已有79名美国公民离开加沙地区。
周四，联邦众议院通过了共和党提议的$143亿援助以色列方案，不过民主党已经坚称法案将不会在参议院过关。当天，众议员大多按照党派路线投票，大部分共和党人投赞成票，这项法案最终以226票赞成、196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众议院共和党领导曾说，他们会削减国税局的一些经费，借以承担援助以色列的成本，而削减的部分正是拜登总统去年签署的降低通胀法中纳入的经费。新任议长约翰逊周四在记者会上说，很快就会轮到援助乌克兰，乌克兰会是下一个，我们希望将边境安全和乌克兰经费包含在一起，我认为我们已经能够就这些事宜取得跨党派共识。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签署了一项法案，正式撤销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他说，此举的目的是确保莫斯科和华盛顿步调一致。莫斯科当局表示，除非美国率先恢复核试验，否则莫斯科不会跟进，并强调，撤销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并没有改变俄国的核态势，也不会改变俄罗斯分享核活动相关资讯的做法。过去30年来，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未进行核试验。上一次核试验发生在1990年，而美国上一次核试验则是在1992年。一些西方武器管制专家忧心，接下来俄罗斯恐怕会朝着进行核试验的方向行动，以便在乌克兰战争持续之际带来威吓效果。但俄国官员淡化了这个揣测。
周四，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应玉率领同为共和党籍的犹他州联邦众议员匡熙恒以及麻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推出了香港制裁法。这一法案列举了49位香港官员，要求拜登总统根据美国现有的法规，包括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以及香港自治法，对这些被点名的香港官员做出是否应该进行制裁的评估。来自加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应玉说，中共于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对香港人权和民主造成了沉重打击。 很不幸的，黎智英一案正是北京利用国家安全法对香港人进行控制的最新例证。他强调，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将允许行政当局采取强有力和果断的行动，支持热爱自由的香港人民，并追究侵犯人权的香港官员的责任。
11月2号，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的创办人班克斯·弗里德被纽约陪审团判定有罪。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刑事判决可能让这位前加密货币大亨入狱几十年。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由9名女性和3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在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审判后，在昨天晚上做出了裁决，判定弗里德所面临的7项刑事罪名全部成立。弗里德是检察官所说的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之一的主谋，被控从他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窃取存款，为他的加密货币对冲基金阿拉米达研究公司的高风险押注提供资金。检察官也指控弗里德向美国政客输送捐款，以及为他自己和他在巴哈马的员工的奢侈生活提供资助，估计从交易所客户那里就窃取了80亿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呼吁以哈暂停冲突，布林肯再次前往中东，打算化解危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周四证实，公司终止了与合作伙伴 Lendlease 的协议。Lendlease 正在开发园区的4个重要地块。过去4年里，两家公司一直合作。谷歌说将扩大他们的关系，并将与开发商和资本合作伙伴合作，不断推动园区开发，其中可能包括 Lendlease。谷歌高级开发总监阿雷娜说：“正如我们之前分享的那样，我们一直在优化湾区的房地产投资。”其中一部分工作是研究各种方案来推动我们的开发项目，并兑现我们的住房承诺。我们感谢 Lendlease 和他的团队为我们走到这一步所做的工作。据 Lendlease 说，谷歌对他的房地产投资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得出结论，市场状况认为这些投资不再互利。
本周四消息，有报道说下一代苹果手表将获得更多的健康检测功能。该设备将扩展至3个额外的传感器，可以警告用户是否处于糖尿病前期，感知血压升高，并在有人可能出现异常情况时发出警报，如有睡眠呼吸暂停等等。据传，该设备的血糖监测系统将通过穿过皮肤的无窗光线测量血糖水平，来警告苹果手表用户是否患有糖尿病前期。该设备不会向已经诊断患有糖尿病的用户提供实际的血糖读数。此外，血压传感器将能够检测佩戴者的血压何时升高，并附有血压日志，以帮助跟踪导致高血压的外部因素。新型睡眠呼吸暂停传感器将测量睡眠期间的呼吸模式，以评估用户是否患有该疾病，并在手表当前的睡眠跟踪工具的基础上提出就医建议。
在谷歌反垄断案审判后，近期苹果的一份内部演示文稿说，公司宣称安卓是一个巨大的跟踪设备。这个演示文稿涉及苹果内部推动隐私竞争的活动。这些幻灯片制作于2013年1月，深入探讨了苹果的竞争对手，主要是谷歌、脸书、亚马逊和微软，如何处理隐私问题和用户数据。隐私时间线包括一些2000年代和2010年代的事件。这些事件成为有关隐私的头条新闻，例如谷歌的街景汽车记录私人 Wi-Fi 网络和 Instagram 的目的是在它的广告中使用用户照片，以及谷歌的隐私政策旨在整合跨服务的用户数据。除此之外，苹果还比较了它的产品在处理隐私方面跟谷歌和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财政部长耶伦周四再次表示，华盛顿并不寻求与北京脱钩，但需要考虑国家安全和人权议题，强调美国推出的世界愿景是基于美国和盟友及伙伴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在与北京的经济关系上，美方寻求一种严肃而睿智的做法。请听报道。
周四，财政部长耶伦在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不寻求与作为印太地区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脱钩，但是希望能够多样化，加强国内投资以及促进与印太地区其他可信赖国家的联系。耶伦表示，美国推出的世界愿景是基于美国与盟友和伙伴的共同价值观，同时美国与中国也能从中获得健康和稳定的经济关系。他表示，当我们用经济工具对国家安全采取行动时，我们会精确对准目标，比如拜登总统有关境外投资的行政令，目的在于实现我们的国家安全目标，而不是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耶伦说，正如我所提及，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钩，两国经济的全面分离，或者强迫包括印太国家在内的国家选边站，将在全球产生重大负面后果。我们对这种分裂的世界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不感兴趣。而为了实现华盛顿的目标，美国将继续与中方保持接触，防止误解，并澄清双方有共识和分歧的领域。对于此次耶伦发言， Axios 新闻分析指出，拜登官员希望借由耶伦的这次发言为11月的拜习会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白宫也希望其他印太地区相信美国致力于与他们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因为拜登致力于扩大美国供应链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正在探讨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暂停的可能性，以协助民众安全撤离加沙走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度前往中东，试图化解危机。他周四说，会要以色列提出具体措施，以将加沙地区平民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请听报道。
拜登总统一号谈到以哈冲突暂停的必要性，以便有时间让哈马斯释放人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二号告诉媒体，这类暂停应是暂时且局部性，美方不会阻止以色列自我防卫。法新社报道，布林肯从华府近郊安德鲁联合基地搭机启程时向媒体表示，我们将讨论对加沙男女老幼的伤害降到最低所能做的也应该做的具体措施。他说，这是美国所承诺的事情。他3号将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连日扩大地面攻击，宣称已包围哈马斯根据地加沙市。布林肯说，当我看到巴勒斯坦孩童，男孩或女孩，从崩塌的建筑物瓦砾堆中被拉出来时，我的心深受打击，就像看到以色列或任何地方的孩童一样。因此，这是我们有义务要做出回应的事，而且我们会这么做。布林肯指出，拜登政府仍然认为，若是想要一个安全的犹太民主国家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人有权得到的国家，两国方案会是最好的保证，也许也是唯一的保证。布林肯说，我们把重心放在当下，也需要把重心放在未来。白宫周四说，在埃及开放边界关卡后，两天来已有79名美国公民离开加沙走廊，并希望未来几天可能有更多人离开，但也承认局势仍然不稳定。科比预计还有55辆援助卡车进入加沙走廊，累计超过220辆。但他也说，增加援助对拜登而言仍是优先要务。他表示，美国每天都与以色列保持联系，敦促乙方避免造成平民伤亡。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拜登总统将否决只有面向以色列的法案，并说白宫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强调一揽子法案中的以色列、乌克兰、美墨边境和印太安全四项议题都很重要。请听报道。
周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拜登总统将否决一项仅为以色列打击哈马斯提供资金的援助法案，而拜登提出的方案则要求将援助以色列和援助乌克兰结合起来。当前，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出了一项单独援助法案，要求向以色列提供143亿美元的援助，同时以同等数额削减美国国税局的预算。该法案不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资金。然而，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都反对只为以色列提供资金。参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及其盟友也希望将援助以色列和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打包在一起，但众议院新任议长约翰逊反对这一方案，强调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必须单独进行，并警告说一个同时也资助乌克兰及其他地区的一揽子方案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尚不清楚国会能否解决分歧，但白宫已确定拜登要行使否决权。科比周四说，拜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位民主党总统提出的1060亿美元的综合援助法案，要求同时为以色列、乌克兰、美墨边境和印太地区的安全提供资金。科比表示，这四个都很重要，总统希望看到所有这些请求都得到尊重，并希望国会对所有这些请求都采取行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28国与欧盟签署 AI 治理宣言，但没有提到人权。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互开火，传瓦格纳也来乱；
拜习会前，美国大型农业代表团抵达北京；
28国与欧盟签署 AI 治理宣言，但没有提到人权；
美国虽然面临全球挑战，仍把重点放在印太。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周四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对莫斯科实施了全面的新制裁措施，针对俄罗斯未来的能源能力、逃避制裁和自杀式无人机等。新制裁措施包括对几百个人和实体的制裁。美国财政部说，俄罗斯的军需科技、设备和其他用品已转往境外生产，依赖其他国家的供应商来获得这些品项。美国财政部说，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实体运送军民两用货物到俄罗斯，例如俄罗斯武器系统依赖的重要零件。最新这波制裁牵涉到130个新标的，除了财政部，美国国务院也公布将近100件制裁，锁定像是俄罗斯的未来能源生产与营收、金属业和矿业以及国防采购等领域。美国商务部当天发表另外声明说，已将13个以无人机支持俄军的实体列入黑名单，其中12个位于俄罗斯，1个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晚间演说时为美国寄出新制裁向美方道谢，说这是当前所需，并呼吁彻底执行每一项制裁。
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区的冲突尚未落幕，部分战线却延长到北部边境。伊朗支持的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真主党领袖纳什拉勒3号将首次公开谈论以哈战争。2号的时候，真主党同步攻击19个以色列边境阵地，以色列军方也锁定真主党进行大范围攻击。美国官员说，美国有情报显示，俄罗斯准军事组织瓦格纳集团可能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一套防空系统。一名美国官员说，华盛顿还没有证实这个系统已经被运出，但美国正在密切关注瓦格纳和真主党之间的讨论， 并对可能的运送表示严重关切。美国已经在东地中海部署了一艘航母，试图阻止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真主党开辟北方战线。此外，两名美国官员周四说，美国无人侦察机最近一直在加沙上空飞行，搜寻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
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外交官克里滕·布林克二号说，尽管面临其他全球挑战，美国仍将重点放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前往以色列就中东冲突举行会谈，并将在约旦停留，然后前往日本与七国集团同行举行会议，并与日本官员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还将访问日韩和印度，整个行程持续到11月10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三在声明中说，布林肯在结束以色列和约旦的访问后，他将带领美国代表团前往日本、韩国和印度，促进多边合作，以支持繁荣、安全、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在东京和首尔，国务卿将强调美国对日本和韩国国防的坚定承诺，并重申在八月份历史性戴维营峰会后强有力和持续的三边接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也说，拜登政府致力于扩大与印太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强调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周四召开新闻发布会，重点谈到了三大议题。这是约翰逊担任议长以来召开的第一个正式新闻会。约翰逊明确表示，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仅占微弱多数，但在具体议程上不会向白宫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让步。同时，约翰逊承认国会需要在11月17号的拨款截止日之前拿出一份支出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约翰逊说，共和党考虑一个阶梯式拨款计划，共和党人的目标是回归财政责任。约翰逊还说，国会为以色列提供所需的援助刻不容缓。他说，共和党的计划是推进为以色列提供$143亿的援助计划。此外，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很快会就是否推动针对拜登总统的弹劾条款做出决定。
在美中官方互动渐趋频繁下，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经双方商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将于4号到7号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谈，就相关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报道，届时中美双方将围绕推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以及合作支持将在迪拜登场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成功举办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克里曾在七月中旬访问中国，就推动节能减碳等气候议题与中方交换意见，但没有获得具体成果。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渴望11月中旬借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旧金山峰会期间会晤，因此谢振华此行也被视为美中在拜习会前的气氛营造环节之一。
风暴夏兰周四携带时速200公里的创纪录强风袭击西欧，造成至少8人死亡，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德国都有民众死亡。随着风暴夏兰肆虐法国西北沿岸，供电和通讯网络设施受到破坏，大约120万户停电，电讯服务受阻。英格兰南部和英伦海峡岛屿也受到风暴影响，英格兰有超过300间学校停课，并发出超过200个水浸警告，家庭断电，风暴造成洪水、建筑物损坏和交通中断。行驶在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和英国间的欧洲之星则警告，交通可能受阻，建议旅客延后行程，国内铁路和渡轮服务也受到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28国和欧盟签署 AI 治理宣言，但没有提到人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利率连续两次按兵不动，市场预期美联储的加息行动已经结束， 加上一系列乐观的季度财报，债券殖利率回落，市场充满看涨情绪。周四美股全面收红，道琼斯工业指数狂飙超过564点，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分别上涨 1.78% 和 1.89%， 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大涨 2.36%。 美国劳工部周四说，第三季劳动成本意外下降，每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升到21万7000人，显示通货膨胀和劳动力市场放缓，增强了投资人对美联储可能不会再加息的信心。在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后，风险偏好重回金融市场。国际油价2号每桶上涨超过2美元，终止连续3个交易日的跌势。
中国财新网3号报道，10月财新统计的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 50.4， 只略高于9月的年内低点，较9月微升 0.2%。新订单指数下跌至年内最低，部分企业反映需求较预期疲弱，销售受到抑制。此前公布的10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回落 1.1% 到 49.5， 再度下跌至荣枯线以下。由于制造业景气度的下降幅度大于服务业景气回升幅度，导致10月财新中国综合 PMI 下跌 0.9% 到50，续创年内新低。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哲说，虽然中国第三季经济出现筑底回升迹象，不过目前经济恢复基础还不稳固，市场情绪继续走低，制造业景气弱于服务业。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周四公布的亚马逊反垄断案的最新细节，一种代号为尼斯湖水怪项目的秘密定价算法可能为这家电子商务巨头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额外利润。美国17个州的总检察长和 FTC 今年9月共同起诉了亚马逊，说亚马逊非法垄断。除此之外，诉讼还指控亚马逊掩盖了其他零售商提供的商品低价列表，并向卖家收取高额费用以抬高产品价格。 FTC 还指控亚马逊高管利用流行应用程序 Signal 上的一项功能，故意删除通信信息，试图向反垄断执法人员隐藏有关亚马逊运营的信息。通过这个做法，从2019年6月到至少2022年初，亚马逊销毁了2年多的通信记录，但亚马逊不承认这项指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一个大型美国农业代表团抵达北京，这是美国农业界近期向中国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代表团，其中成员包括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美国谷物委员会和美国小麦协会，以寻求双边合作的机会。请听报道。
由11个美国农业团体组成的大规模农业代表团周四抵达北京，针对扩大双边农业合作进行洽谈。当天，美国谷物委员会的成员拜访了中共商务部，向中方提出了中方对美国出口商品甘酒糟采取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问题。美国谷物委员会副主席卡里·西弗拉斯透露，中方官员提出了他们最近撤销对澳大利亚大麦的反倾销案一事，这是否北京是在暗示也会撤销对美国的甘酒糟反倾销案？他表示，目前可能会有一些希望，但还不能确定。油籽和谷物是美国对华出口的数量最大的产品，去年的出口额达到了254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半导体等其他商品。而在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此前访美时，中国买家在爱荷华州签署了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协议，其中大部分是大豆，这是2017年以来双方签署的第一个此类协议。由于美中关系恶化，再加上北京的3年 COVID-19 清零政策，美中两国之间的许多交流项目都已中断。本月下旬，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在旧金山进行会晤。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周四在农业代表团会议上说，美中关系既庞大又复杂，而农业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预计下周，美方代表团将前往上海 参加一年一度的进口博览会。美国农业部也在进博会上设立了一个展位，这是美方自上海进博会2018年开始举办以来的第一次。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英国举办的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11月2号落幕，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8个国家和欧盟共同签署了一份共同治理人工智能的宣言，但是宣言最后没有提到人权。请听报道。
由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在英国布莱切利公园主持的为期两天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于周三开始，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28个国家领导人同意就人工智能的风险达成共同协议和责任，并计划今年晚些时候在韩国和法国举行进一步会议。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领导人讨论了他们各自的测试模型，以确保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性。周四峰会继续进行，英国称之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 E 小组国家之间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对话。该小组的领导人来自欧盟、联合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包括苏纳克在内的一些领导人表示，立即和大范围的监管不是前行的方向。一些人工智能公司担心监管可能会在技术充分发挥潜力之前而将其扼杀。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苏纳克宣布了各国达成的另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与会各国在峰会上签署了布莱切利宣言，阐述了前沿 AI 技术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风险。宣言签署方承诺为管控风险共同合作。宣言明确了各方对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生物技术和假信息传播方面的担忧，但没有提及威权政府利用 AI 侵犯人权的问题。科技业者对邀请中国参加这一峰会态度不一。峰会结束后，苏纳克和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在一群受邀的商业领袖和记者面前进行讨论。马斯克称赞将中国纳入人工智能安全协议。在许多西方政府减少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后，一些人谴责了邀请中国与会的决定。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